问题二十二，在回答问题里讲到周立盘陀学的故事中提到，心本来是清净的，但是由于和贪嗔痴接触的缘故，心变得肮脏了。如果说有一个本来的心存在，是否会堕入常性？或是我误解了禅师的意思，请禅师界解释心为何是本来清净的。回答二十二，心本来是清净的，这句话中的心特别是指有分心而言。正如注解《法西论》的《俗胜译注》一书中所解释的，有分心是清净的，它是一种果报心，不与贪嗔痴等不善心所相应。一切的果报心、善心及伪作心也都是清净的，因为它们也是不与贪嗔痴等不善心所相应。根据阿毗达摩的再注书根本附注，所有的心都是清净的，只有心所才有清净与不清净的分别，不善心所是不清净的，其余的心所都是清净的。然而在南传教法里并没有所谓的本来的心，南传经典里只提到有分心称为主人，六门心路过程称为客人。问题二十三，一般认为人死后还有一个灵魂是永恒不死的，这是常见。佛陀要我们舍离常见和断见，采取中道。如何才能采取中道呢？而我们承认人如果没有解脱的话，还要继续在六道中轮回，就表示还有一个灵魂的自我，这不就是常见吗？在汉译的《杂阿含经》里谈到八圣道分可依世间与出世间的内容，却说明可否请禅师列为解释其凡圣之间的教义又如何呢？回答二十三，中道就是八圣道分，世间的八圣道分包含在证悟圣道之前的戒定慧三学里，而出世间的八圣道分就是这种圣道。在世间的八圣道分当中，正语、正业和正令属于戒学，正精进、正念和正定属于定学。所以当你修行止禅时，就是培育这三项圣道分，正见和正思维属于慧学。八圣道分的第一项就是正见。什么是正见呢？正见就是正确地了解苦谛、寂谛、灭谛和道谛。什么是苦谛呢？无取蕴就是苦谛。当你修行色业处与名业处时，就能够以观智来见到你和其他一切众生都只是由名色或者是由五蕴所构成的，根本没有所谓的我存在。在这个阶段你了解到什么是苦谛，并且能以这种正见来暂时驱除生见。观照名色之后，你可以进一步修行缘起，缘起就是寂谛。你能够见到一组过去因造成一组现在果，过去因只是名色而已，现在果也只是名色而已，因此只是名色造成名色而已。当过去的因在生灭时，他们不会讲既是我们的身体让某某果报升起吧，现在的果也不会讲假使某某因升起的话我们就需要升起。因果只是依据固定的自然法则而生灭，因不需要做任何努力来使果升起，当因发生之后果也不需要做任何努力就能够升起。当因缘条件成熟时，由于因的发生就造成果的升起。因是无常苦无我的，果也是无常苦无我的， 过去没有我，现在也没有我，所以无我的法则与生死轮回两者之间并没有冲突。当你修行缘起时，必须关照到从过去到未来的名色相续流。如果你能够如此正确地修行，就是暂时去除了断见。你必须修行到能够照见所有的名色当下升起，当下就灭尽。如果你能够如此正确地修行，即是暂时驱除了常见。你必须能够照见所有的名色法都是由脱门自己的因缘所造成的。如果你能够如此正确地修行，就是暂时驱除了无因见。你必须能够照见诸因缘产生脱门各自的果报。如果你能够如此正确地修行，就是暂时驱除了无作用见。因此这种缘起的正见不但能去除我们对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疑惑，而且能够去除种种邪见，然后你就能进一步修行真正的观禅，照见名色及脱门的因缘为无常苦无我。如此修行时，你能够暂时驱除这项烦恼，这是世间的灭谛。与观禅心同时升起的心所当中，智慧心所就是正见，寻心所就是正思维，心静心所就是正心静，念心所就是正念，一性性心所就是正定。再者，在禅修时，你必须持戒清净，所以你也具备正语、正业与正命，这些是世间的道理。当你修行到生灭随观智时，就能够见到未来证入阿罗汉果及般涅槃的情形。例如，你也许会见到届时你将在20岁时证入阿罗汉果，在60岁时证入般涅槃。如此，你就能见到在你20岁证入阿罗汉果时，所有的烦恼全部灭尽，并且能见到在你60岁证入般涅槃时，所有的名色也都灭尽。这种灭尽也是世俗的灭尽。当你证入了以涅槃为对象的道次时，所有的八圣道分都存在道心之中，领悟涅槃是正见，将心投入涅槃是正思维，意念涅槃是正念，努力领悟涅槃是正心境，一心专注于涅槃是正定。正语、正业、正命这三项圣道分则自行持戒的作用。圣者即使在梦中也不会违反五戒之中的任何一戒，这些是出世间的八圣道分。证入西陀环道之后，最多再经过七番生死就能证得最后的解脱，这是出世间八圣道分的效益。而世间八圣道分的效益就是能够导向证入出世间的八圣道分。问题24，一般人烧银子给亡者，这是不是属于迷信呢？回答24，南传佛教没有这样的习俗，然而我们可以用亡者的名义来做善事，例如布施等，将功德回向给亡者。如果亡者投身作为能够分享别人功德的那一类恶鬼，知道有人回向功德给他，而且能升起随喜功德的心，则他就能得到那项功德的利益，而得以转生到善道。可是如果亡者投身作为其他类恶鬼，或投身到地狱道、畜生道、人道、阿修罗道等处，则无法分享别人回向给他的功德。问题25，请示禅师下列问题。一，在禅师所教授的业处当中，是否有教导断食法以配合禅修？ 二，断食对禅修有何益处？画过画。三，在上座部的经典中是否有记载有哪些佛陀的声闻弟子因断食而证悟道果？四，有位法师目前正在断食，据说他预备断食到这次禅修营结束，但不知这种长期的断食对身心是否会造成任何影响。回答二十五，就在佛陀成道后所说的第一部经当中，佛陀开示说有两个极端，一个是沉迷于感官享乐，另一个是自我折磨的苦行，这两条是错误的道路。沉迷于感官享乐不是证悟涅槃的路，这是一种卑下的行为，称作沉迷于乐，这种行为是低贱的，是村夫的行为，凡夫的行为，不是圣人的行为，没有真实的利益。再者，为了避免心中烦恼身体而借助种种方法来折磨自己，如将身体暴露于火堆前，暴在烈日下，持续地起坐走等等，这些也都不是通向涅槃之道，这是另一种卑下的行为，称作自我折磨的苦行，这种行为也是没有真实利益的，而断食就是属于这种行为，这不是佛陀所称赞的行为。佛陀经常劝告我们修行中道，不要偏离上述这两种极端。在律藏当中，佛陀制定了一条戒，比丘、比丘尼必须如理地审查取用钵食的正确目的。我取用这些食物不是为了像小孩子般玩乐，不是为了着迷于身体的强壮，不是为了使身体美观，不是为了使肤色光洁，我取用这些食物只是为了维持身体的活力，为了避免饥饿的苦恼，为了帮助休息饭食，这是你对食物应当保持的正确态度。佛陀也是保持这样的态度，在佛陀开悟正果之前，他修行六年的苦行，其中一项苦行就是每天只吃一粒饭，后来他了解到这是没有利益的，所以他放弃苦行，开始正常地摄取食物，因而得以恢复体力。舍弃感官享乐与无欲苦行这两种极端之后，他修行中道，不久就成就了圆满圣觉。问题二十六，有的禅修者已经证得四禅八定，甚至修行到观禅、毗婆舍那，但是他们的日常行为或德行并不太好，不太遵守戒律，许多人也因此而对此修行法门产生怀疑。一个证得上述境界的禅修者，是否应该比没有证得的禅修者更加坚守他清净的身口意？一位证得四禅八定或修行十二因缘，知道自己的许多过去事或体证涅槃的禅修者，是否应该保守秘密，不轻易向别人透露？回答二十六，根据巴利圣典，要证得禅那道果的人，必须先持戒清净，持戒不清净的人虽然还是能培育起某种程度的定力，但是他们不可能证得任何道果或禅那。在这里我们必须向大家澄清一点，我从来不曾印证任何禅修者证得禅那道及果，尽管我却是依照巴利圣典的教法来指导禅修者修行初禅、第二禅等等，然而我只是根据他们在小禅时所报告的情况来指导， 这并不表示我印证了他们的修行成果，他们的成果报告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因为有些禅修者很诚实，有些却不诚实。很难说得到上述成果的人在身口意方面必定能比尚未得到成果的人清净，因为有些人虽然尚未得到上述的成果，但是他们在德行上却也能持守得非常清净。大龙大长老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他是法师阿罗汉的老师，修行止观已经超过60年以上，但是他还是一个凡夫。虽然他还是凡夫，但是由于强而有力的止观修行，使得他在那60年当中没有任何烦恼升起，而且他持戒非常清净，因此他认为自己已经证悟阿罗汉果了。有一天，他的弟子法师阿罗汉坐在自己的住处，心里想，我们住在乌萨瓦利嘎的老师大龙大长老是否已达到最究竟的沙门果呢？观察之下，他发现他的老师还是个凡夫，并且他知道如果不去提醒老师，那么一直到死亡他的老师都还是个凡夫。于是他以神通力飞到老师的住所，顶礼老师，并且复行弟子的衣物之后，他坐在一旁。大龙大长老问他说，法师，你为什么突然来到这里？法师阿罗汉回答说，我想来请教尊者一些问题。大长老说，问吧，我会尽我所知道的来回答你。于是他问了1000个阿罗汉才能回答的问题，大长老毫不迟疑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他称赞老师说，尊者，您的智慧真是敏锐，您在何时达到这样的境界？老师回答说，60年前。他又问，尊者，您修行过禅定吗？老师回答说，禅定并不困难。于是他说，尊者，那么请变出一只大象来吧。大长老就变化出一只大白象，他又说，尊者，现在让这只大白象尾巴直竖，两耳向外伸张，长臂伸入口中，发出恐怖的怒吼声，向你直冲过来吧。大长老就照做办了。看到大白象快速直冲过来的可怕景象，大长老跳了起来准备逃走。这时断尽烦恼的法师阿罗汉伸手抓住老师的袈裟说，尊者，断尽烦恼的人还会胆怯吗？这时他的老师了解到自己还是个凡夫，于是他谦卑地求助于法师阿罗汉。法师阿罗汉说，尊者不必担忧，我这是为了帮助你才来的。于是他为老师详细地解说一种业处，大长老领受了该业处，然后向心行道走去，走到第三步时就证悟了阿罗汉果。在中部的咒书里提到一个故事，有一个年纪老了才出家作为比丘，他的戒师是一位已经证得阿罗汉果的年轻比丘，他与戒师是在一起，但是他不知道戒师是阿罗汉。有一天在他们前往托钵的路上，他问戒师说，尊者，阿罗汉长得什么样子？戒师回答说，这很难辨别，有一个年老才出家的人和阿罗汉住在一起，但却不知道对方是阿罗汉。虽然戒师已经暗示了他，他仍然想不到他的这位年轻戒师就是阿罗汉，因此要辨别谁是阿罗汉是不容易的。一位真正的圣者是少欲知足与谦虚的，绝不会轻易透露自己的证悟。如果这位圣者是比丘或比丘尼，根据佛陀所制定的戒律，他绝不能向未受具足戒的人讲说自己的证悟。 未受具足戒的人包括沙弥、沙弥尼和在家居士。再者，从大龙大长老的故事里，我们可以了解，要确定一个人的证悟是很困难的，所以最好是不要告诉别人自己的修行成果。另外必须考虑的一点是，有些人会相信你，有些人不会相信。如果你真正证悟了道果，那么不相信的人就造下了严重的恶业，这将会给他们带来伤害。因此，尽管证悟正道的消息可能会激发某些人对佛法的信心，然而最好还是完全不要透露自己的修行成果。问题27：如果禅修者不诚实，不依照真实情况报告他的禅修经验，他将面对什么样的损失呢？回答27：既然他说谎话，他的戒心就已经不清净，因此他无法证得任何禅那道疑果，也不能在修行上有显著的进步。如果他明知而故意诈称证悟禅那道疑果，那就犯了很严重的戒。如果这项恶业在临终时成熟的话，他就会堕入地狱。身为佛教徒，我们应当清楚去了解自己的目的何在。我们的目的乃是要解脱生死轮回，这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大利益。唯有达到目标之后，我们才能引导其他人步上我们所走过的大道，给他们最大的利益。因此，如果我们爱自己以及爱他人的话，我们就必须诚实。我们能说一个让自己堕入地狱的人是爱自己的人吗？当然不能。然而，如果他能够痛改前非，诚实而且精进地修行，他还是可能证悟禅那道疑果的。问题28：有人说，在修禅之前必须累积福德，否则将会遭遇许多困难。这句话是否是真实的？回答28：如果这里的福德指的是过去生中所行的福德，那么这句话是真实的。有两类种子，也就是智慧或明的种子及善行的种子。善行种子指的是布施、持戒、修行禅定等等。过去生中所累积的善行种子，使你今生能得到好的父母，遇到好的朋友及导师，以及能够听闻到佛陀的教法。智慧种子指的是修行世界分别观、色业处、名业处、缘起及观禅。过去生中所累积的智慧种子，使你今生能够明了佛法，尤其是明了四圣谛。如果一个人具备善行种子而缺乏智慧种子，那么他将有机会遇到佛陀的教法，但是却不能彻底去明了佛法。就像一个有双脚而且瞎眼的人，例如在佛陀的时代，有一个名叫僧地的辩论家，虽然佛陀为他说了两部长篇的经，他仍然无法证得任何道果。他心里认同佛陀所说的五蕴是无常与无我的，但是口头上却不愿意承认。虽然佛陀知道他不能证得任何道果，但是仍然为他讲了两部长经，因为佛陀意见到在他获得智慧种子之后，将在佛陀般涅槃后大约400年的时候投身在斯里兰卡，成为一位大长老，名叫大黑富佛，并且将在那时证悟阿罗汉果。如果一个人具备智慧种子而且缺乏善行种子，假使他遇到佛法， 他能够明了佛法，但是他却很难遇到佛法，就像一个有敏锐的视力而且没有表的人。例如阿伽大萨度王原本具备了足够的善根，能够在听闻佛陀开示沙门果经之时证得须陀洹大果，然而他却没有证得大果，因为他不能在杀害自己的父亲之前就先遇到佛陀。如此由于缺乏善行种子，他不能在适当的时候遇到佛陀。同样的，在佛陀时代，有一次佛陀看见一对年老的乞丐夫妇，并且露出微笑。阿难尊者就请问佛陀为什么微笑，佛陀告诉他说，那对乞丐夫妇当中丈夫名叫大才长者子，如果他们在早年的时候修行佛法的话，丈夫将会证悟阿罗汉果，妻子会证悟阿那含道果。如果他们在中年的时候修行佛法的话，丈夫会证悟阿那含道果，妻子会证悟狮头含道果。如果他们在晚年的初期修行佛法的话，丈夫会证悟狮头含道果，妻子会证悟狮头含道果。但是他们却一直蹉跎到沦落为乞丐，现在已经太老也太虚弱，而不能修行佛法。他们错过了修行佛法的时期，也就无法证得任何道果。所以同时具足善行与智慧这两类种子是很重要的，如此才有机会遇到佛陀的教法，并且能够明了佛法。即今生所造的福德，正如我之前的开示中谈过的，对于今生能证悟阿罗汉果的人而言，今生所造的福德是不重要的，他们应当专注修行戒定慧三学，努力证悟阿罗汉果。今生所造的福德不能带给他们来生的利益，因为他们不会再继续生死轮回。然而对于还必须生死轮回的人而言，今生所造的福德还是很重要的。问题二十九：一位凡夫比丘患有长期而极度痛苦的疾病，而且医药无效的情况之下，应该如何修理作业以度过或忍受痛苦？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修行？例如是否可记作使病痛而修正道果？回答二十九：我们必须记住，即使连佛陀也免不了生病。在佛陀发涅槃之前的十个月里，他遭受严重的背痛，一直到他发涅槃为止。那么我们又怎么可能免除病痛呢？当我们染患长期痛苦而且无法治愈的疾病时，对疾病生气或怨天尤人是没有用的。我们能做的只是忍受病痛，与病痛共处，并且充分利用我们的有生之年精进修行佛法。事实上在这世间里，没有医生能彻底治愈疾病，医生只能暂时治疗疾病而已，因为佛陀说五蕴就是病，所以只要还有五蕴，我们就还会生病。如果真正想要完全根除病痛，你应当努力修行证悟涅槃。涅槃没有名色，当然也就没有病痛。生病的比丘能够以病痛所产生的苦受为对象来修行观禅，这称为受念处。然而如果想要证悟道果及涅槃，只观照感受是不够的，还必须观照其余的四种蕴，也就是色蕴、想蕴、行蕴及识蕴。他也必须观照五蕴的因，然后观照五蕴及他们的因是无常、苦、无我的。如此修行，当他的观自成熟时，就能够证悟道果及涅槃。